弟兄姐妹们平安，这是我们第二个星期开始我们的系列信息，叫做什么？大家都听到了，新起点啊，新的一年，我们新的起点。在我们开始第二周的信息之前，我们稍微回顾一下上个星期我们到底讲了些什么。我们提到一个新年新起点，其实这个世间万物它都有起点，也包括我们自己，我们作为人，我们也有起点，而且呢，我们的信仰也有一个起点。而且在这个我们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随着我们一点一点的来了解这个社会，了解这个世界，了解我们的人生，潜移默化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慢慢形成了一些基本的信仰的框架。我们提到过，神是好的，神是善的，神是惩善罚恶的。神是能够听人祷告的，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慢慢堆积这样的信息，引领我们一步步的成长，在某个生命的阶段，我们开始可能真有这么一个上帝，可能真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会怎么样，而且我们也会去好像去来寻找。但是随着我们的生活一天一天的往前走，我们的年日一天一天的增加，我们的经历一天天的增多的时候，你会发觉我们所信的好像和我们所经历的越来越有一个很大的偏差，有形成一个很大的张力在我们的当中。如果你是在一个基督信仰的环境，你会开始去怀疑，这位神真的是善的，总是允许好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这位上帝真的是那个惩善罚恶的吗？当你经历到好像有些人作恶仍然能够得到好，有些人做好事依然去受苦，还当你不断的向这个上帝来祈求你生命当中的难处的时候，你为着你的母亲，你生病的母亲祷告，你为着你生病的家人祷告，觉得他们还是离去。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你会发觉其实你不是故意的，也不是通过一种很深入的好像很复杂的内省或者研究，只是随着那个时间一点点的推移，你发现你在这个成长过程中形成了这些的框架，一点一点在现实生活的面前坍塌。突然有一天你醒过来的时候，你发现信仰突然对你不再重要，你突然不再相信你的父母曾经告诉你，你曾经自己领悟到，或者说你的传统文化告诉你的这个事情，你选择相信神可能不存在。然而随着你的生活的发展，你发觉你好像看似慢慢专注在，或者说很专注在你看似非常实际的生活上，你的家庭，你的事业，你的孩子，而且你也取得了不少的成就，得到了不少的东西，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还是经历上，但是有关生命，有关人生意义归宿的问题，时不时的涌上你的心头，让你觉得困惑迷茫，甚至有一种深深的不满足感，一种深深的不平感。这个跟你的成就，你拥有多少的财富没有关系，在你的内心深处，你还是渴求要找到一些的答案，摸索到一些人生的方向，渴求那个好像真正的平安和喜。其实这些都告诉我们，我们需要一个新的起点，重新开始我们对生命的源头、生命的意义和方向的探求。换句话说，开始我们的信仰之旅。这也是我们决定从今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这个系列的信息，让我们一起来重启我们信仰之旅。而上周我们分享了关于基督的信仰，我们的起点，我们的新起点不是传统上所说的，圣经上所说过的，圣经告诉我，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圣经上说，圣经告诉我，对许多人来说，或许对孩子可以，但对许多的成人来说，并不是信仰适当的起点，而且不足以成为我们回归信仰的心情。更重要的是，圣经上说，圣经教导我们，从来一开始就不是基督信仰的起点，我们需要一个新的起点。上个星期我们花了蛮长的时间，我 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分享，其实基督信仰的新起点，其实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是说圣经到底是不是真的，圣经上每一句的话记载的是不是都千真万确，神是不是在真的在六天当中创造了一座天地万物，或者说是为什么圣经当中没有写恐龙的事情，也不是如果这位神是好的，为什么他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生命当中，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耶稣是谁，谁是耶稣啊。所以上周如果你错过的，今天才来，你可以通过我们教会的网站可以来倾听这段的信息，这个是我们基督信仰核心的问题，至关重要。请大家记得，无论是你考虑去接受基督的信仰，还是你考虑重新回归基督的信仰，我们都需要思考这个问题，找到你自己的答案。而再过几个星期，我们也会再一次回到这个问题来。那么今天呢？今天我们要谈一个宗教信仰里面一个非常常见、非常重要。而又常常误会的一个词，或者说一个概念。如果我们要重启我们的信仰之旅，这个词或者这个概念，我们没法避开。这和耶稣来这里做什么，他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和你和我，和我们人类的现状，和我们人类的未来息息相关。如果你在基督信仰的环境里面长大，或者你接触过一点基督信仰的，都会听到这个词，而且恰恰也或许这个词令你十分的反感基督的信仰，甚至不愿意去接受基督的信仰。但是无论如何，弟兄姐妹朋友，请大家耐心听一听，或许你今天听到的跟你以前所认为的大不一样。这个词就是什么？罪。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词，因为你一听起来，我都可以看见从大家脸上有奇怪的表现，听起来很不舒服，似乎过于的严厉，特别在我们讲和谐社会的这个时代，好像格格不入，而且我们的生活当中好像很不常见。你在你的平常的家庭生活当中，你不会用这个词的。你的孩子做了错事情，你不会过来说：“来来来看，你又犯罪了，是不是？”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工作场所更是非常的少见。你的老板会说：“来来来，某某，你来到我的办公室，我们来谈谈你的罪吧。”会不会？你可能从来没有听过。你在哪里听到过这个词？法庭上，是不是？司法的系统里面，你会听到这样的词：定罪或者怎么样。另外呢，你就是在宗教信仰的，在哲学的范畴里面听到这个词，而且我们有特别不同复杂的感受在这当中。为什么这个词令我们那么的不舒服？因为它讲的一个程度非常的严重，是不是？非常的严重，而且这个词儿如果用在我们自己身上的话，代表着很深的意义，无可推诿，没有余地。坐实了这个事情，让我们能够没有法找任何的借口，而且带给我们一种深深的感受，特别在我们的文化中，完了，完了，我死定了。这个事情我们一定是向上，特别对我们来说，我们深深的感到羞辱、被谴责，或许还有很严重的惩罚更加后面。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另外用一个词来代替，一个能降低一些严重的程度，给我们一点点回旋的余地。特别在这个问题上，你发觉东西文化稍不一致，这或许是我们人性当中的问题。这个词是什么呢？大家知道吧？啊，过犯，差不多。英文是 mistake， 错误，错误。因为这个词我们从小就在用。在那个公众的场合，我们听很多公众的人物、社会的精英、明星们，你们能在使用这个词。很多时候，我们在电视上看见一个政客来到电视机的面前，面对着很多很多的那个麦克风，他说：“我犯了一个错。” 错误，我们犯了一个错误。而另外一个明星，他出轨了，他犯了很大的错误，伤害他的家庭，伤害他的今天的粉丝们。他来到人们面前说：“我犯了一个所有男人都会犯的错。”听到过吗？但是当你听了的人会怎么感受？你的犯的错误远远严重过你自己所说的，这个可比错误严重的多。错误是发生在我们生活当中，学校里面我们考试的时候经常发生的事情。我写错了一个东西，我开错了一条路，我填错了一点点的东西。我想现在我如果问大家，我请如果你曾经犯过错的人，请你把手举起来。就是我们很容易都不用思考，就我们看看，我们都很容易，我们都不用看我们周围的人，因为我们知道不是完人，我们都会犯错，都会在我们生命当中。但是我现在如果马上换一个词，如果你犯了罪人，把手举起来。有些人举起来，但是你看我们的表现，是不是？再从对你的心灵里发生一种的冲击，你发觉我们对错误的含义是什么？认知的不足。一时的疏忽、不小心、无心之过，其实或者说，其实这个不是我的错，是别人，是这个环境，我的先生、我的太太，或者是那个女人，是她给我吃的苹果。但是弟兄姐妹，真相是什么？真相是什么？如果你是一个愿意寻求信仰，其实信仰、寻求信仰就是寻求真理和真相，这个是需要勇气。其实关于我们人，关于我们，关于你，关于你，有一些的真相。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故意去犯错，为了让我们或者是让我们的亲朋好友得到一些的好处，或者是呢有的时候我们让一些我们不喜欢我们讨厌的人能够得到一点点的教训，是吗？这些经验，或者说发现有的时候我们是计划的去犯错，我们知道这个有后果，这个有问题，但是我们会去周密的策划，或者也不用周密的时候我们去思想我们怎么样一步步做，以至于让我们能够打点擦边球，不要被抓到。包括我们经营生意，包括我们可能申请贷款、申请移民等等这些的事情，但是我们很想把这些东西当成一个错误、一个失误。大家听过这个词吗？有预谋的错误。但是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事情存在吗？这个合理吗？而且你还发觉我们不是一次犯，我们是一次又一次犯同样的错误。我们稍微评论一下大家，如果这个人不是你，是另外的人，你去如何称呼这样的错误？如果不是你自己，你如何去称呼这些一次又一次犯同样错误的人？惯犯，其实错误不足以去描述。你发觉，其实从你的心底里面，你知道这个远远超过错误的范畴。为什么？如果是错误的话，你怎么来对待你的错误？啊？我们是不是改正错误？改正不就好了，对不对？容易犯了错不改了不就好了？写错了我把它擦了，我重新写；我开错了我掉头重新回来，对不对？但是你发觉问题在哪？当这个事情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你发觉你无法改正你自己，你试了很多年，你想改。你的配偶想改正你自己，甚至你花钱去找人来帮助你，你去买各种各样的资料，你参加培训班，你请教练。这个时代我发现你到图书馆有一个栏目叫做 self improvement， 自我提升，这个栏目的书很受欢迎，真的书很畅销。但是事实我们同样在经历， 你或者你周围的人，你可以都有经历到，因为我们自己犯错了这样的习性，我们失去朋友，我们失去配偶，我们失去婚姻，我们失去房子，我们失去我们的工作和钱。你发觉你也经历到，你好像没法停止不犯一些的错误，你好像很难去停止不发脾气，你很难停止向你的另一半说谎，你很难停止去吃太多喝太多，停止看一些你不应该看的东西。你问为什么你自己总改不了，我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而且你发现最奇怪的是什么？最奇怪的是你内心好像抗拒这种的改变。有些错你发现你不犯了，却还在想，你想改掉你发火的脾气，你想你改掉不在网上看一些不该看一些东西的习惯，你立定心智你要去做这样的事情，特别是可能是你每年新年的决定，你要这样去做，两天三天你没有做，五天十天也没有做，你觉得你正做得很好，你正在改正自己。可是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这样奇怪的念头，可能坚持了十多天你会这样说，我已经好久没这样，我欠我一次，我可能可以做一次再来一次，但是你明明知道做这样的事情的后果是什么，它会带来的伤害是什么，结果你不犯你不做了，该绝望，你过半过甩，可能反正我就是这样。我们很多人可能我们都感叹，其实这是个圣经当中的话，我们的经历，为什么我做不了我明知我该做的事情，我知道不该做的事情我偏偏去做，而且我持续去做。如果你自己是一个公正的审判官，你会看到你知道所谓的错误其实不能够单单用我们人无完人无心之过我犯了一个错误来掩饰，那该称为什么呢？你有没有觉得我们自己的身上可能有着更深层次的问题，或许我们本身就是那个问题，而不是我们做出这些事情我们所面对的外面的环境。如果我们像这样开始引领我们能够正视我们自己，开始离开这个表面，关注你的韧性，你的人性，这或许就引领我们像重新开始你的信仰迈出了一小步。或许这个罪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现实，或许是我们人性当中不可分离的一个部分，尽管你我想忽略它，想淡化它，想掩饰它，你纠正不了自己。或许你是个罪人，我是罪人。罪人有很多的定义，对不对，弟兄姐妹？我们听到很多人，但这里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叫做 Andy 的牧者给我们一个非常简单的定义。这个定义不是神学上面的定义，而是我们生活现象上。我们信不信主，知不知道耶稣的，其实我们都可以理解。这个的定义是什么？罪人是心知 不对却故意为之的人。上周我们讲到了我们信仰的新起点是来了解耶稣是谁。大家知道吗？耶稣谈论罪，耶稣谈论罪人，但耶稣谈论罪的罪人跟我们好像耶稣谈论罪是和关系深深联系在一起，罪破坏关系，隔断关系。如果我们的任何人我们曾经经历过关系的破裂隔绝，你发觉一定有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做了不敢做的事情。可以想想你的配偶，想想你的孩子，如果他们做了什么样的特别的坏事被你抓到以后，你很生气的能够来质问他，他说好了好了好了，对不起 I'm sorry， 对不起， 对不起。如果你再问，你会听到这样的回音，或者看到这样的感受，你还需要我做什么？我已经说了对不起，还有什么问题吗？难道你觉得还不够吗？在你的心里面知道，深深不够，因为一句口头的道歉，一句口头的对不起，并不能够恢复关系。而实际的生活告诉我们，其实只有发自内心那种来寻求的赦免，这样的才能。而无心为之的错误，不需要赦免，只需要改正。你们谁有经历过在公车上你踩了别人的脚，你跟人说对不起，他说我赦免你，他说没关系，但是造成关系破裂隔绝的罪，犯罪需要赦免，关系才能够得以恢复。但是必须这个犯罪的人要能够承认，要能够发自内心的认识到自己的伤害，伤害到人，伤害到那种关系，其实不仅仅是对不起。其耶稣所讲的要点跟世上很多的宗教哲学不一样，最让人与这个生命的源头，这个造物主，这位上帝，我们在天上的父隔绝了，断了本该有的关系，而人类很多的问题正根源于此。而人要和这位天父和好，恢复关系，唯一的途径就是要寻求赦免。而只有当你真正认识和承认的的确确犯了罪，不是犯了小错，不是一时的，不是无心的，不是有，不是无意的，而你是一个罪人，你才会真正的来寻求赦免。但是我们一谈到罪人，特别谈我是罪人，我们谈别人罪我们很容易的哈，谈我是罪人的时候，你发现我们非常的惧怕。为什么？因为一旦你我承认我是罪人，那么我们经营多年的，有些人可能是一辈子所经营的那个自我的形象、自我的认知、别人对我的看法，我们期待别人都很看我们也不一样，你发现我们的面子似乎就在那一瞬间崩塌。有个网络的用语，说那个题目叫人设崩塌，我们一下就变成了一个被定罪、被谴责、被惩罚的罪行。不单单是我们过去所经营的好像完完，似乎我们的前途也完完，我们的未来也是完完。这个就是我们一般的理解，也是这个社会司法制度的理解。但耶稣说不要害怕，因为这个并不是终结，这个只是通向另一个重要目的地的一个通道。他告诉人，也用他的行动来表明，他谈论罪的目的和我们平常生活当中所理解的完全不一样。我们的理解定罪、谴责、处罚，而耶稣谈论罪的目的是什么？在于恢复关系，而不是谴责和惩罚。然而耶稣并没有轻描淡写的去面对罪，可能不像是我们很多人，包括我们很多的基督徒也会这样，没关系，没关系，因为他是神，我们是人嘛，你不可能知道这些的。没关系，你还不满18岁呢，啊，你还不到而立之年呢，你还没有读过一些的书呢，你还是不太明白。相反，耶稣告诉人什么才叫做，或者换一句话说，耶稣更加讲的是你罪的反面，什么才叫做真正的好、真正的善。他告诉人，你们认为你们只做了一点点很不好的事情，其实你们根本不了解自己，不知道你们所做的。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的义，绝不能进天国。啊，这里的义讲的哈，是我们的行为，你的良善，你的这些的美好。大家知道我们是个法利赛人，可能这个词离我们很遥远， 他们是在那个时候那个社会上你可以想象得到你见得到的这个社会上最好的，而且这些人他们是以做好人为职业，大家听过吗？专业圣人，我们今天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们得到供养来保持宗教礼仪上的圣洁，这是他们整个生活的中心。而我们要成为多好，我们要比世上最好的还好，否则我们断进不了天堂。听到的人一定都哀叹，我们进不了天堂。我相信对天国地狱我们有不同的感受理解，都很复杂，但是呢，我们都有一点，进不了天国绝不是件好事情，是不是？而且在任何的文化里面，其实天国天堂都是人蛮向往的地方，但耶稣说你必须比你所知道的最好的人还好，否则你就没有任何的指望。这什么意思？耶稣接着解释说，他说你们听过有对古人说不可杀人，凡杀人的必须受审判。我听过，我又没杀过人，我从小安分守己，我也不可能去杀人。耶稣别急别急，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必须受审判，凡骂弟兄是废物的必须受议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白痴的必须遭受地狱的火。听到这里我想我们是不是要抽根冷气？我这个人难道从来没动过怒吗？我骂过别人没用吗？我骂过别人是白痴吗？我要受地狱的火。耶稣在这里告诉我，在神的帐幕他的帐户里面，如果你的心里面怀着能够导致杀人的意念和想法，你对对方的关系就像这个人死了一样，那你将面临和杀人一样的审判。就在你我要想喘一口气的时候，耶稣接着说还有很糟糕，你们听过有话说不可奸淫吗？我想我们有人马上回应，指天发誓，发发怒骂人我是有的，这我可保证从来没有犯过，从来没有犯过，有贼心也没那个贼胆。但是耶稣接着说，那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这人心里已经和他犯奸了。哇，耶稣你开什么玩笑，这也算？耶稣接着后面举了很多的例子，我们就不细看。耶稣在这里把创造天地万物主宰的律法标准显给人看，远远超过我们人手所制定的一切的法律。在人手做这份法律当中，很多人都可以说我从来没有犯过罪。面对这样的标准，我们的回应都是一种哀叹，我们自己真是没救，我们真是有罪的人。然而就在我们绝望的时候，就在我们要放弃的时候，或许有些人已经开始放弃，有的自我了断了，有没有要的自我麻痹了，要么有的破罐破摔。就在这个时候，耶稣说，我有个大好的消息告诉你们，神还是爱你们，神聘你爱你们，而我就是为着你们而来。事实上我不是为了别人，就是专门为你们而来的。而我来不是为了定罪，不是为了惩罚，而是为了让人与神、人与人恢复该有的那个爱的关系。耶稣不定罪，他不只是说，他也这样做。有一次一些人抓到一个行淫的妇女带到他的面前，我们这里讲抓到，不是说他只有行淫的那个念头想法，而是在行淫的时候被抓个正着，他们带到耶稣的面前说他理应被处死，因为根据我们的律法。然后耶稣那些人认识到自己里面的污秽的退去，当只剩下他和这个女人和他的门徒他的学生的时候，他对那个女人说，不定你的罪，去吧，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换句话说， 这对这个女人所说的是神如何对待女儿，你是个罪人，的的确确犯了罪，你也被抓到，你现在知道你的光景，你知道你的罪会让你死，你恐惧战兢，但是现在我在你的面前，我不定你的罪，不要再犯。这个故事就记载在福音书当中，如果没有读过的朋友可以去读读，很有趣，你会发现你会被这个耶稣所吸引，他的说话做事太不一样，这就是耶稣。当你认识并且承认你自己生命当中的真相和需要的时候，他就来救你，他不单单救你脱离那个恐惧害怕羞辱，他要让你和造你了解你的这位主宰，你在天上的父亲恢复关系，和那个爱和一切那个美善的源泉连在一起。而这位天父，他不管你做过什么，没做过什么，不管你自己看自己多么的不堪，多么没有价值，多么没有盼望，他都爱你接纳你，盼望你回到他的怀里。这是不是很不可思议，弟兄姐妹？很难理解，因为在你的人生经验当中，在这个人世间，你找不到这样的例子。哪怕是你认为最慈爱的父亲，他们生命当中都有很多的瑕疵。所以耶稣用一个故事来告诉人，而且这个故事很多人可能都听过，就是浪子的故事，就是刚刚我们读的那段的经文。这里简单来说，就是有一个小儿子来到他老父亲的面前说，父亲啊，我知道你死了以后我可以继承你的产业，但是现在你还没有死，那我又等不及，可不可以啊，我就算你死了啊，因为我离开你不见你，就算你死了，那现在就给我应得的产业。我有很多的事情想要去做，我有很多的事情想要去享受，可以吗？你现在就给我的产业。我这个父亲同意了，把财产分给他，非常的匪夷所思，是不是？但大家请你知道，这是耶稣讲的一个寓言故事，为了要让人明白神深知人和人的罪，让人看到神如何去对待罪人。这个小儿子呢，他就带着钱离开了，他尽情的吃喝玩乐享受，一会儿把他的钱就差不多他父亲产业的一半挥霍无空。他在穷困潦倒之中吃尽了苦头，他意识到我把一切都搞砸了，我忙完了。然后他回来找他的父亲，和父亲有了一番的对话，而耶稣借着这段的对话要来解释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我想我们每个听这故事的人都需要知道，在这个寓言里面，这个小儿子就是那些犯下不可想象不可饶恕罪的人，而这位父亲就是上帝，是神，人的天父。在世界上普通的父亲因着儿子所做的事情，绝不可能让他们的父子关系复合。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对话。小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我想我们的中文啊，没有把那个意思很深的表达出来，我们经常会讲我得罪人，我把它稍微变了一点点哈。他说，父亲啊，我对天对你犯了罪，从今以后不配称为你的儿子。大家注意，他一开始说的是什么？我犯了罪，而不是哎爸，我出点问题了啊，有点小状况，现在找你帮帮忙啊，让我告诉你以前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我最早呢投资了娱乐业，后来又去投资畜牧业啊，后面呢出点状况啊，诸如此类。他没有，他一开始说，父亲啊，我对天对地犯了罪。他没有任何的借口，他没有任何的掩饰和回避，他也没有轻描淡写，他承认是他，不是别人，不是这个环境出了问题，是他自己犯了罪，他要负全部的责任。同时他承认他不再配 称为他父亲的儿子，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弟兄姐妹。他的意思在想什么？我承认我们之间那个父子的关系已经破裂，已经隔绝了，我不再有那个权利，有那个资格来称你为父亲，而你没有任何理由和义务称我为儿子。我承认我的罪，让我们的关系断绝。这位父亲如何回应他？耶稣告诉我们，这个时候父亲转向仆人，吩咐仆人去。他甚至没有直接对这个小儿子讲话，为什么？因为在这里，在这个故事当中，父亲已经听到了，他已经知道我的儿子回来了。他知道，他承认了他应该承认，他也知道我们的关系破裂，因为他的罪。现在可以恢复了。父亲没有直接回答小儿子。他吩咐仆人，快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
等一等，你不需要听他任何的解释吗？
不需要。
你不需要知道他如何去挥霍那些的金钱吗？他如何乱过那样的生活吗？
不，也有必要。
真的吗？
你确定吗？是，不需要。神把耶稣把神要说的话放在了这个虚构的父亲的口中。他说：“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死而复得。”他的真的是死掉吗？不。但是对这个父亲而言，他已经死了，因为他们的关系破裂了，他们可能以后再也不会见面。他死了，现在他活了。因着他承认他自己让他们父子的关系破裂，他们的关系恢复，他回来失而复得。这个父亲宣告说，让我们庆祝吧。我们知道他们庆祝什么吗？他们庆祝的是关系的恢复，庆祝那个小儿子又回到了父亲的家中，庆祝小儿子又可以称父亲，父亲又可以称这个本来应该成为仆人的儿子为儿子。而对于这个小儿子，他与父亲的关系恢复，他原有那个儿子的身份也恢复，他得救了，他能够再一次继承父亲的产业，享受父亲的丰盛。这就是这个故事。讲到这里，也提醒大家，这就是今天信息的重点，请大家留意听。当你思想耶稣，思想基督的信仰，你在考虑开始或者说重新开始你信仰这里的时候，你必须直面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罪的问题。而这个罪不单单是别人的，一个群体、社会的、国家的、民族的、人类，更重要的是你自己。但是请你记得，思想罪的问题，承认罪的罪，并不是为了要让你遭受谴责、羞辱和惩罚。相反，承认罪为恢复关系、为得救铺平了道。请大家留意，这个不是我说的，尽管通过嘴跟大家讲，这不是人想出来的主意，这个不是世间哲学的心灵鸡汤，而是这位耶稣，我们在讲这位的耶稣用他的言行和生命所表达的信息。所以对考虑开启你信仰之旅的朋友，我特别的提醒你，我们在这里不是要强迫你来认同耶稣有何等的重要，而是在你下任何结论之前，请你先留意来听听耶稣到底传递什么。我盼望你能够了解到，耶稣在告诉人一个真相：你我都是罪人，而我们的罪让我们与神、与这位爱、平安、喜乐、生命的源头隔绝，而我们需要被赦免，以至于让我们可以与我们的神的关系能够得以恢复。但同时，他知道，在这个世间，因为害怕被谴责、被定罪、被惩罚， 要我们能够去直面这个真相，直面人的本相，承认这个罪，其实是有多么困难的一个挑战。所以我们如此的抗拒，以至于我们往往把罪淡化成那个似乎我们可以自己修改的一些的错误。但是他同时也知道我们的尝试，而且不断的失败，我们改正不了自己。然后他带来一个道理的消息，不要怕，勇敢地面对自己，直面自己的本相，承认自己的罪，能让你我得到赦免，重新和这位天上的父恢复本该有的爱的关系。而且他非但不定你我的罪，他要和我们欢喜庆祝，重新赐给我们他丰盛的财。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周我们继续我们的信仰之旅。在我们结束之前呢，仍然提醒大家，我们一起来走一条路，我们一起来做一点点的东西，做一点点事情。所以这一次呢，给大家一点点的家庭作业吧，我们请大家考虑下面的这个问题：你是否抗拒自己是个罪人的想法？我们每个人都思考。如果是，那是为什么？如果不是，又是为什么？你这样理解，我在这里不是想让你强迫去结合接受任何东西，但是当你愿意敞开你的心灵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很多很多生命当中的真相。如果你感兴趣啊，还多想深入一些，我们为大家预备了一点点的讨论的题目，就在这周期的内页。你可以和你的家人，你可以和你的朋友一起来分享讨论，也可以在家庭聚会小组团体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让我们能够一起能够来思考。你会发现我们每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每个人得出来的答案都引领我们往信仰的路上我们都在走多一点。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你了解我们的本相，你知道我们的承受能力，你知道我们的经历，你知道我们内心的挣扎，所以你赐下我们的应许，你赐给我们你立定在天的应许，赐给我们一个安全的环境，能够来探讨我们生命当中的问题。我们谢谢你耐心的等待我们，就像那位等待浪子的老父亲，你等待着我们回归，等待着我们回心转意。我们祈求你打开我们的心灵，除去我们心中当中间的惧怕，让我们看清自己，让我们去愿意去面对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逃避的问题，一直去愿意去面对长期以来我们已经觉察到了我们生命生活当中的那些的问题，帮助我们真诚的面对。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勇气，能够来回应你的信息。我们也求你让我们能够真认识你，认识你的儿子耶稣。我们如此的祷告，奉耶稣的